黄九龄放学回家，发现自个儿的母亲睡着了。他往桌子上面一看，就看到了阴历娘刚才在纸上划了的那些字儿。黄九龄一看这字儿，写的黄云黄天霸，我恨你，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啊，什么你是薄情郎，乱七八糟划了满张纸都是。黄天霸，黄九龄心想，这黄天霸是谁呀、啊？招惹得我母亲对他如此憎恨，我母亲还从来没说过对谁这么恨呢、啊。这一定是藏在心底不往外说的话，今天在这纸上流露出来了。我宰了这个兔崽子！黄九龄气坏，这黄九龄那是个孝妇，对他的母亲那是百依百顺。阴历娘对黄九龄管的也相当严，黄九龄这个思想体系呀、啊，应该说从小的时候一记事儿，主要是从他姥爷那儿接受来的。姥爷子殷红的闯荡一辈子江湖，有一副侠肝义胆，所以他的言谈举止，甚至于他的带口语经常说的话，对九龄这个幼小的心灵里边都产生了影响。黄九龄跟那老头一样，老记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大丈夫应该广交天下豪杰，挥金自夺，这是老头经常说的话。那么老爷子死了之后呢，九龄今年已经是12岁了，老头死了过了3年了，这后3年主要接受他母亲对他的教育。阴历娘这个思想基本上是秉承他父亲的这个思想体系，要教育自己的儿子长大了创出一番事业来，作为一个大丈夫要光宗越族流芳百世。那么黄九龄的思想深处呢，也多多少少的受他舅舅一些影响，因为他经常跟着殷启呀、啊、跟那些绿林里边的人在一块打练练。殷启对黄九龄明面上来说也教他学好，作为舅舅也希望他自己的外甥说将来你能做官，但是殷启接触的那些朋友就不是这些话了。哎，就是说不管怎么着咱们得乐乐呵呵一辈子，有时候骂这个当官的，有时候骂这世道。这黄九龄呢潜移默化之中对他们那些东西也接受了一些，但主导思想体系还是他的外祖父，还是他的母亲。尤其黄九龄心目当中对自己的母亲特别的崇敬，孩子越大了懂的事就越多了，他觉得自己的母亲的确不容易，天天伺候他上学，包括对他的衣服的缝连补斋，哎呦，自个儿的母亲他觉得全天下最好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。所以当他看到母亲对一个人如此憎恨的时候，黄九龄自然也就引起憎恨。黄九龄拿了张纸儿在这端详，就琢磨黄天霸这人在哪儿住，我晚上我拿口刀上他家去，我把他杀了。可是又一转念，我母亲对他干嘛这么恨呢？他拿着纸儿哗啦哗啦这么一响啊，这功夫阴历娘醒了。阴历娘又打床上扑棱就坐起来，九龄你回来了，哎娘，我回来了。九龄快去吃饭去吧。啊好，我吃饭去。娘，您这纸上写的是什么呀？啊，阴历娘忽然间看见桌子上这纸了。阴历娘想，嗨呀，这种东西我怎么没收起来，让孩子看着。阴历娘过来一把把这纸就抓过来，看这干什么，刷刷刷他就撕了。阴历娘撕啊，黄九龄一点也没抢，在旁边瞅着。哎，娘，那黄天霸在哪儿啊？啊，你看见了？啊，我都看见了，刚才我进来我先看见了，你撕了也没用，我都记住了。哎，孩子记这干什么呀？娘，我问你，您说这黄天霸现在在哪儿？ 他这么一问呢，英丽娘就下意识的回答了一句：“黄天霸呀，哎，他在苏州呢。”“
哦，他在苏州啊。”“好，
你等我吃完饭。”“
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”“
我吃完了饭呢，我今天晚上我就上苏州，我找着黄天霸去，我把他宰了。”“
冤家，说什么胡话，你宰人家干什么？”“
宰他干什么？因为您恨他，您那纸上不写着呢吗？你说他狠心对不对？他写了那么多话，我头全记着呢。”“
娘，您跟我说，给黄天霸他是不是欺负您了啊？您跟他是什么时候结的仇？您跟我说明白。”“
我知道您报不了仇，我给您报仇，现在我准能把他杀了。”黄九龄说这个话可不是吹牛，别看今年才12岁，黄九龄这身功夫是有很多成年人比不上的。因为那老爷子殷红对他自己这个外孙子可以说是倾囊而赠，一点不带保守的，更何况还有殷丽娘天天在监督他练功。黄九龄一说这句话，殷丽娘坐了半晌无言，眼眶子里边又转了泪了。他看了看九龄，心中在想，孩子12了，他毕竟是老黄家的后代香烟呐，我能说这一辈子我就老蒙着他吗？我不告诉他他姓黄，让他老记着自个儿姓殷。孩子12岁，聪明过人，什么事情他都知道。我应该把这实情跟他讲说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他看见我纸上写的这些字，会引起他猜疑。这个孩子不像一般的孩子，你料不定他会办出什么事儿来呀。九龄啊，你想要知道这黄天霸是谁吗？
啊，不想要知道，他是您的仇人。
唉，殷丽娘叹息了一声，心想啊，我应该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了，他已经12岁了，我要不跟他讲，这个孩子聪明伶俐，说不定这里边会产生什么误会，他办出什么意料外的事情来。九龄啊，你想不想知道黄天霸是谁呀？
不想知道，你说。
他不是娘的仇人，更不是你的仇人，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了，他是你的生身之父啊。
这句话一说出来，九龄当时就愣了，两个小眼睛就发直了。
这孩子这两个眼睛特别分神，他长得特别像黄天霸，脸都细长的眉毛，这双眼睛亮而有神，黑眼珠像墨点的一样，这白眼睛像蓝染的一样，怎么说蓝染的一样？但是白眼睛不光是白，里边还透着一点蓝，皂白分明，显得清澈如清泉。通天的鼻梁，薄薄的嘴唇，这嘴唇唇若涂朱，红扑扑的。这小孩长得漂亮，这里这两个大眼睛一瞪直瞪瞪的瞅着他母亲，心想怎么的了？我姓殷啊，我叫殷九龄啊，怎么我爹是黄天霸？这九龄啊，他的外祖父去世之后，上学的时候，他的老师还给他另起了一个名字，叫殷世锦。世锦，仕途之仕，锦绣之锦，就说呀，你好好念书，将来仕途锦绣，能当官。尽管起了这么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，但是近3年来，同学们一直管他叫九龄，这个大号还很少叫他。所以今天九龄心里面还在想，我叫殷九龄，我有个大号叫殷世锦，我怎么又姓黄了？
娘，您这是怎么回事？
孩啊，这是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殷丽娘就把她自己跟黄天霸这一段姻缘过程 从头至尾当讲的对孩子就都讲。黄九龄在这坐着直瞪瞪两个眼睛听自个儿母亲跟他说，就好像听故事一样。当母亲把这一番话都讲完了，黄九龄把这小眉头一皱，娘，照您这么一说，我爹他现在来了。对，他来了，就在苏州呢。那既然他来了，您怎么不去见他呀？您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走了之后连个信都不给您捎？您跟他说呀，他儿子都长那么大了。九龄，你爹心里头没有我，我怎么能去主动找他呀？孩子，今天我之所以把这番事情跟你讲清楚，我就是让你知道，你不姓尹，你姓黄，你是黄天霸的儿子。同时我也要让你小心，千万跟任何人不要透露你姓黄。咱们家里边只有你舅舅知道你姓黄，再就我知道你姓黄，再有一个就是我原来的丫鬟，现在不在咱们家中的那春玲，她知道你姓黄，剩下再没有人知道了。你可千千万万别透露出你是黄天霸的儿子，如果黄天霸认了你这个儿子，你跟你爹走了，那你可以姓黄，要在我这儿啊，你就永远姓殷。我跟你这么说完喽，孩子，你要明白，等着娘死了那天，你可以去投奔你的父亲。娘，干嘛等你死了啊？我现在就找他去。您不找他，我找他讲个理儿，我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。大胆，你这个冤家，你要敢找他去，我把你的两条腿打折。行，咱不找他去。娘，咱有的也吃饭，没的也吃饭，对不对？您给我告诉明白了，我心里也知道了。反正我姓黄，我是他儿子，我是他儿子，我根本没见过他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也没这个爹，我就有妈。我说呢，在学校里边同学们议论起来，都说自个儿爹怎么怎么地怎么地，我就说我爹我没见着过，其实我爹看起来还活着呢。行，他不配当我爹。娘，您放心，从现在开始咱就别提那段了。我呢好好念书，将来长大了我做官，做官我本接到京都去，到那个时候我再去找黄天霸，问问他当初怎么回事，这行不行？那是后话，你快吃饭去吧。好嘞，吃饭去。黄九龄站起身来，高高兴兴的上厨房吃饭去。这小孩虽然说表面上看着如此轻松，这个事儿好像是就过去了，但是他心里边可没过去。黄九龄心想，哈，黄天霸，虽然你是我爹，不过你这爹当的不够格，为什么把我妈就这么扔在这儿呢？啊，你现在在苏州府做高官，我妈现在是平民百姓啊，你在那儿骑马坐轿，我在这儿就当一个没爹的儿子，你把我妈扔在这儿不管了，究竟因为什么呀？我娘啊自尊心强，不愿去找你去，我呀非得问明白不可，我上苏州我找你去。他心里这么想的，但是表面上全然没露出来。这小孩有心计，吃完了饭躺在床上睡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去上学，告诉自个儿的娘，哎呦，我这早点我吃饭不赶趟了，您给我点钱，我上外边买点吃。银铃娘给他点散碎银子，九龄走了，晚上放学回来了，跟自个儿娘是在一个床上睡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又找娘要点钱吃早点，接连着三天，阴历娘也暗地里观察着黄九龄，看九龄有没有什么异样表现。不过这三天看他出来进去的非常自然，好像把黄天霸这件事儿就都已经淡忘了。阴历娘想，这孩子毕竟是孩子，什么事儿就是一阵儿，过后他就忘了。他哪知道这孩子他根本没忘。 到了第四天晚上了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这黄九龄啊就问阴历娘：“娘，当初您跟我爹在阴济铺的时候，你们两个比镖啊比刀啊，我爹那镖到底怎么样？”阴历娘说：“你爹那镖法非常好，他比我怎么样？”“哼，孩子，他比你呀，怎么说呢，应该说比你强。”“我不信。”“你呀爱信不信，将来也许你有见了他那天，到那时候你跟他比试比试。”“嗯，行。”黄九龄跟自己的母亲谈的这个事儿，谈着谈着他就打上呼噜了。其实每天他不打呼噜，今天黄九龄故意的轻微的打小呼噜。阴历娘心想，这孩子今天可能是跑累了，你看轻微的打上呼噜了。阴历娘一翻身呢，就也睡着了。阴历娘睡着了，天到三更多，黄九龄他可没睡，这孩子要不是有心计呢，他看自个儿的母亲已经睡熟了，轻轻的由打床上他起来了，慢慢的下了地，穿了好的衣服，翻上自个儿的小靴子，一伸手由打的墙上把那镖囊摘下来。黄九龄会打镖，会撒飞抓，会打袖箭，但这镖囊里边没有袖箭筒，只有镖和飞抓两样东西，把这镖囊斜了一跨，墙上有自己一口小单刀，这口小单刀是他的外祖父给他特意打造的，别看刀比正常成年人使那刀短一点，但是格外的锋利，是加钢打的，那是真家伙。他把这小单刀摘下来，在身背后一背，腰中把这小大刀杀了杀，紧了紧。这两天吃早点的银子攒着呢，加上过去以前攒的一点零花钱，一共兜里边有12两银子。黄九龄心想：“走，找我爹去。”黄九龄轻轻的来到房门里边，把这门插管开开，把门拉开，转身退步出来，把这房门一带。这房门刚要带严的时候，留了个缝，往那床上的深情的望了一眼正在熟睡的母亲。九龄心想：“娘，我可走了，我去找我爹去，我问明白了怎么回事，我非让我爹用轿来接您不可。”他把门就带严了。带严之后，黄九龄轻轻下了楼，这下一身好功夫，下楼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他离开了花家桥，奔着苏州府的方向顺大道就走下来了，一直走到天亮，前边就来到了陆家浜。黄九龄这个时候他犹如笼中的小鸟是展翅腾飞，犹如脱群的小马在原野上奔驰，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是那么新鲜。哎呀，好，这回书也不念了，学也不上了，上苏州府找爹去。